啊，出家之后呢，过了三天之后呢，我才敢打电话，不敢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给我姐姐。那我姐姐当然就赶快就通知他们来了。那来了以后呢，我妈妈一看到我，哦，已经剃光头了，一看到我马上就昏倒了，啊。然后之前呢，师父就跟我讲说，你的事情你自己要面对啊，啊，我不帮你啊，跟你的家人打仗啊，你自己去打哈。啊，然后呢，这个我只好啦，好自己去面对。可是真的这么突然一来哈，一昏倒，真的也吓到了，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师父啊。然后怎么办？他说没关系啦，五分钟以后就醒来了。啊，就真的果然就五分钟就醒来了。醒来以后，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啊，他用台语跟我讲说：“你给他炖来哦，啊，你若不给他炖来，我就死了你看。”好，我都要因为怕有些人听不懂台语哈，所以你给我回来啊，你给我回家啊。你如果不可以回家的话，我马上死给你看，啊！那么妈妈这么一讲以后，真的是活菩萨加持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一个智慧了，啊！我就笑笑跟我妈妈讲说：“妈囡啊，你死我看之前，我先死哦，你看。”啊，就是说你死之前哦，我先死给你看，啊！你会用亲情威胁我，我当然会用亲情威胁你，这是活菩萨加持，啊！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去想到这么一句话。那当然啦，啊，我妈就好像很垂头丧气，本来是真的是吼，哦，全副武装的哈，哦，这个，然后这么一讲以后，她就吼，哦，这个心就软了。那当然啦，啊，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啦，啊，她折腾一两个小时哈，哦，像台风一样啊，哦。然后呢，这个后来我爸爸比较理智，哎，这个是真的哈，哦，很奇怪哈，哦，这个为什么爸爸比较理智？啊，爸爸比较理智就说，哎呀，那么大了哈，哦，就让他自己想一想。不要勉强他，想通了自己就回来了啊，哦！那就这样子，那一场风暴就过了。过了以后呢，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了，哦，那我妈妈又来了，啊，哦，那来了以后，这次非常恭敬哦，哇，非常恭敬。那是一个礼拜天，非常恭敬。碰到我师父的时候呢，就跟我师父哈，哦，非常的轻声细语的问声好，啊，哦，那我师父也跟他回一个礼。然后呢，这个呢，我就。这个因为那时候也不懂戒律啊，刚出家没多久哈，然后呢，这个妈妈来看我嘛，就把她拉到疗房去啊，然后呢，结果呢，这个就跟妈妈安慰一下，然后妈妈就很高兴就离开了，要离开了，然后要离开的时候就跟恭恭敬敬跟师父呢打个招呼，啊，没想到我师父就臭骂他一顿，啊，然后呢，他整个人就抓狂了，哦，然后说你这个什么师父？怎么样子？我对他那么礼貌，他怎么就这样子哈？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反正是就丑陋了丢了啊，很粗鲁。然后呢，这个就是骂脏，这个随便骂人啊。然后那时候呢，大殿里面啊，上百个人在那边拜忏啊，我妈就跑到那个大殿里面去嚷嚷哦，然后我看了就很紧张啊，然后就赶快就把我妈妈拉了，拉到一直往下拉到山下去。还好刚好我看到我爸爸的好朋友骑着摩托车过来，然后就跟我拜托他赶快帮我妈妈载回家去。然后呢，当然了，回来以后我就很难过了。然后呢，那天中午也没吃，然后晚上也没吃，然后晚上师父就这个啊，拜托师兄弟啊，啊，端个饭给我吃啊，啊也没吃啊。那第二天呢，一大早扫地的时候呢，啊，就闷闷不乐啊。然后呢，结果呢，师父看到我这样子啊，然后呢就说哈，你一定很奇怪哈，啊，为什么我要骂你妈妈哈？啊，他说哈，你知道你妈妈这次来为什么要恭恭敬敬的？她是有目的的，啊，你知道她身上带着很多符啊，符啊，带着符啊，然后呢，她就是要用那个符催你回去的，啊，然后呢，如果呢我不帮她呢骂醒了。好，哦，他就是那么这个迷痴这样子哈，哦。那师父讲了，我也是，当然我相信了，啊，但是我这种人哈，哦，我有一个习惯，我一定会去求证啊，哦。后来呢，这个有一次我回到暑假的时候啦，哈，哦，过后不久啊，哦，因为那时候我花个月，三年之内呢，我妈妈如果要我回去看她，我就回去看她，让她老人家心情好一点啊。哦，然后呢，这个结果呢，我就问我表哥啊，切切实实哈，我妈妈最近啊， 这个都有到宫里面了，去求很多呢这个符啊，然后呢家里这边贴那边贴，哈，东贴西贴，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就拿着衣服啊，在那边这个叫你的名字，这个跟我师父讲的完全一模一样啊。其实也是很感恩我师父了哈，其实这些都是他帮忙化解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后来出家会顺利，原因也是因为跟我发个愿有关系啊。因为我73年退伍回来，本来就要出家了，后来觉得因缘不是很成熟，所以我就发了一个愿，我说呢我3年后出家啊，我因为我是老大啊，那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啊，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然后我就说这3年内哦，最好我弟弟结婚啊，那么这个家里就有后了啊，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啊，这个我们也过意不去啊。然后呢最好有我弟弟结婚又有小孩啊。为什么要小孩？因为我妈失去一个我嘛，然后她又得到另外一个啊，所以她心里会平衡一下，而且呢是头一个孙子她会很高兴啊，所以刚好佛菩萨很慈悲啊，就满我的愿啊，所以我小孩子啊，这个我弟弟的小孩子出生没多久，男生，然后出生没多久我就出家了。然后我妈妈那时候是边抱着孙子，然后呢边想我就边哭，然后哭到整个小孩子的这个衣服都湿湿的，哎，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真的很感恩那个小孩子，因为那个是那个小孩子救了我啊。啊，其实我真的是没有这个净台法师那么幸运啊哈。这个但是呢这个一路走来了哈，啊，后来当然呢就是慢慢这个安慰爸爸妈妈啊，然后后来他们也慢慢取得他们的谅解啊，尤其是啊他会谅解的原因就是哈，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嘛，那后来都娶了老婆了啊，那娶了老婆以后呢就会吵架，然后吵架也会跟我妈妈吵架，那我妈妈呢她是一个很勤俭的人啊，那平常她是舍不得出国的，就是后来跟媳妇吵架了，她才想开了，才出国去了，啊，所以她也真的体会到我，因为我曾经跟她讲过，我说哈，我来出家未必不好，啊，我如果出家好好修行的话，也许哈，哪一天你有需要我啊，那这个别人帮不上忙的时候，我可以帮得上忙，啊，然后呢，这个三个兄弟，这个都讨了老婆之后呢，其实啊，哦，搞不好啊，吵来吵去，你们两个老人家都没有饭吃。啊，真的孝顺的话一个儿子就够了啊，后来他真的也是慢慢比较释怀啊，那这个大概就是我出家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有一点就是说我的师父告诉我去面对啊，他没有叫我逃避啊，所以我们学佛是要面对啊，即使你出了家你还是要去面对啊，不是说出家以后躲起来啊，这个不能够一直这样做，你还是要出来去面对。好，阿弥陀佛。
感谢两位法师，这个平常可能没有机会请他们讲这些东西的哈。另外呢，刚刚听到心通法师讲到他的师父啊，那么我们从他的讲话或者是我对他的了解，他从一出家就一直是跟着这个如田法师哈。那么我们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说，对于出了家或者是没出家也好，我们在家学佛也好，如何选择这个法师，选择善知识，选择师父，其实是蛮重要的。那么谈一谈两位法师，谈一谈说你们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样子的师承。
好，
来心通法师先。
我再补充一下，那个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出家还是在家好哈。其实我讲一个现象哈，就是我自己碰过的啦。其实这个在家善知识也蛮多的哈。真的讲修行啦哈，这个就像这个净台法师所讲的哈，这个因为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我真的很幸运，我碰到简老师的时候啊，他有一次问我。人家知道我将来想出家嘛，他有一次问我你为什么要出家啊，我就跟他讲说哎，出家比较清净啊哦，然后呢他说哦，难道头一剃衣服一穿然后呢就变佛变菩萨去了啊，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一家四五口 哦，就很难念的。然后呢，出家之后啊，拿何止四五口啊，哦，这个还加上信徒的话，那本经啊，真的是更难念啊，哦。那么这是啊，哦，这个啊，哦，第一个问题哈，哦。那第二个问题，我说他就问我，哦，为什么要出家？我说出家以后时间比较多啊，可以修行啊。啊，他笑一笑，他说啊，如果你要修行了，那我建议你啊，这个去当教授啊，这个一年啊教不到半年书，还有寒暑假还可以闭关。然后问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啊，然后我一个一个回答。
师父啊，我们这里面好几个教授啊。
对不起。后来呢这个我就很纳闷，我说哎，老师你反对人家出家吗？不是，我们不反对人家出家啊，我怎么会反对人家出家？但是我反对人家迷迷糊糊出家。这个话真的是救了我，帮助我很大。他反对人家迷迷糊糊出家啊，后来真的我也确实去印证了，我问过很多出家人，然后呢真的出家的理由是五花八门啊，啊这个不是说都是啊同一个理由啊。那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呢啊，真的我出家之后，你看我做了十年功，哪有那么好命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那边念呢，啊？啊，如果说我事先没有人跟我免疫这个打免疫针的话，那我真的我看我大概出家一两年我就跑掉了啊。所以这个是我要感恩他老人家的啊。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在家居士里面也有很多善知识啊，我是讲这个现象啊。那么当然呢，啊，这个能出家又有好的出家环修学环境的话，那当然啊，出家是非常棒的事情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刚才贵良讲的哈，这个我其实我出家的时候哈，我当然会想到啊，这个我要去哪里出家哈。那么我当初有三个选择，一个就是去万佛城，美国万佛城，跟着宣化上人，因为宣化上人70年来到台湾第一次吧，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很有缘就皈依了啊。然后呢，这个我就想到说去万佛城，为什么？借着留学名义一走了之，反正爸爸妈妈也追不到我了啊。后来一想，好像很残忍啊，所以呢，我这个念头想一下。啊，就没有在想，好，没有认真想。第二个呢，就是去灿光那边哈，灿云老法师莲依寺那边啊。可是呢，那时候想，那爸爸妈妈如果要看我的话，哇，又跑那么远，啊，去的话那也很麻烦，啊，那所以呢，后来呢，我就选择第三个方案，就是我现在啊的师父啊。那其实这个师父是因为我第一个我在佛学社团的时候。曾经呢去这个去承天禅寺朝山啊，哦，那时候是第一次皈依啊，就皈依了广清老和尚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呢碰到啊，哦，我的师父呢陆田师父的时候哈，哦，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是广清老和尚的法子啊，哦，所以呢啊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啊，哦，然后呢这个所以呢我后来我就选择啊这个啊这个现在的师父现在这个道场啊，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宿世的因缘啊啊。然后我也曾经去问过老和尚啊，广清老和尚，我说我去那边出家好不好，他就跟我点头说好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家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也觉得说我在这个地方出家其实对我来讲哈，应该是蛮好的啊，因为我的根气来讲，我的解跟行来讲哈，我的解比我的行好啊，这个等一下如果有因缘我再讲哈。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去这个地方出家就是做苦工啊，所以就实际上真的就是啊这个生活上去历练啊，要不然的话，如果去讲经道场的话，哦，那我真的就会哦，这个往朝讲经方这个路上去走，那么好不好呢？真的就很难讲啊，这个是所以说，我是认为我的抉择是没有错了啊。OK，
所以你就一直跟着如田法师啊、哦，你就是一直跟着。
哦，对，这个东西我们要非常赞叹的这个桂良，因为我们两个哈、哦、大四的时候呢，我们室友，然后呢，我就听他讲说，他将来要跟着老法师，始终如一，真的到现在都始终如一，这是非常啊、值得赞叹的事情啊、哦，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是没办法像桂良这样子。啊，东走走啊，西看看，然后呢，也许呢，啊，这个能看出一些门路，啊，找到了方向。可是往往有些人呢、啊，可能一辈子，啊，就是在那边跑马灯，找不到他的方向啊。那么这个真的这个，所以这个是
好 OK。我们的主角哈、哦、是两位法师，我是主持人，所以回到净台法师。
好，阿弥陀佛。对，这个师承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出家可能比较不是像他们这个样子，因为我那时候在读那个法光佛研所一年级啊，因为在上半学期的时候啊，我就跟所长啊恒清法师，我就跟他讲说啊，那个我想要走出家路啊，因为她是女众，她没办法剃度男众，我请他帮我介绍哈，看哪一位师父不错啊，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讲金律师啊，就是我现在出家这里啊，然后我也很欢喜，我马上就答应啊，就过去住。那但是因为他这个，这是等于是我是被介绍去的哈啊，所以我跟我师父很特殊哈，就等于是他是帮我剃度了，圆满剃度员。那他也跟我讲说，你剃度完以后你还要再回去念书啊，所以不能住在，就意思要希望我回去再继续念书了。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在净律寺事实上他我也只有住短短的几天而已啊，所以没有跟在我师父老人家身边。但是呢，我主要会在那边呢，主要这个师承呢就是忏公这个师承啊，等于参公是我师公，好啊，我师父是参公的弟子，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师承的关系，好而决定在净律寺的，啊，主要是因为这个样子。那因为我师父知道，我师父跟他们道场很类似，都做苦工，我、哦、那个是真的是做苦工，我、哦、绑钢筋搅水泥哈，哦那个是非常苦的，啊我师父看我是纹身呐、啊。是文人啊，他比较很特别，他比较不会去要求我一定要跟他一样，他就直接叫我去念书了，没有叫我去做这个。如果他叫我去做水泥做什么，我也是很愿意，可是很奇怪，他就是叫我去念书。好，这个可能他老人家也知道我的缘分哈，也就是往这方面去了。好，所以主要是到了那后来我就有空我都回去看他老人家，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好，我很感恩我的这个师父，我是师父是非常精进用功的，啊，那我是被他的精进感动。我第一天看到他的时候，就他很像广钦老和尚，他的脸哈很像老和尚，啊，然后一看到他三天之后，啊，那个他就带着我去选日子，这一天好不好，那天好不好，所以我跟他之间我没有观察他，他也没观察过我，就这样就出家了。但事实上不能这样哈，我现在我这个是特殊例子，是不要这个样子，你们千万以后不要这样，像我这个样子要出家一定要按照正常程序哈，你最好是要在道场里面住个差不多半年一年，然后呢跟着他一起，那你要观察师父，师父也要观察你，好互相认识，你至少要这个师父也要到某一种层次的这种德恨哈，然后师父也要了解你适不适合，你观念正不正确，你适不适合走这条出家的路，好，那这两样都得记住。然后你本身的弟子相也很重要，我们作为弟子的那个弟子相啊，好，你必须要具备，你要能够谦虚，好，你要能够吃苦耐劳，你的观念佛法啊，自见出离心，你的出离心哈，你的这个对未来的这种你的取向哈。因为修行很怕一种叫做嫌疑惑众，
什么
嫌疑惑众啊，嫌就是嫌疑惑众，就是 故意让人家以为你很厉害，啊，这叫显易惑众，啊，显出你很不一样，好，然后去迷惑众生，就是怕这样。那么师父也要看你是不是那种会显易惑众的人，或是看你是不是老实想修的人。所以你自己也要在寺庙里要待久一点，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出家。好，而这个师父本身是很重要的，是个很大的关键。那可是你大家也要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心里也很清楚，不是说一出家你就是圣人哦，不是这样，你还有很多的习气，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个性要慢慢的去磨练掉哈，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出家人认为他就是圣人，他一定他还在学习，还在磨练。圆光佛学院卢院长也是跟我讲，他说你要一个修行人哈，哦，就算他是完全出家的人，要他二三十年之内修行就改变掉他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习气，那是不容易的，不可能，不太可能的。所以出家众他本身是很认真想走这条路，可是他不可能马上他就变圣人，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情哈，来看待啊那个出家修行的人。啊，我那时候在我常常回去经历是，啊，那时候我常跟师兄弟们哈，哦，在一块，啊，这些师兄弟们呢非常不错的，都给我很，他们真的是非常精进用功的人，所以我比较我会看这个传承这个道风，这个道风是严谨的，是严格的道风，好，那以在这种感觉下哈，那我就决定哈，就在这个地方出家。
我所了解，法师，你还刚刚你也自己也提过，你也学过藏传，也学过南传，后来现在呢，他净台法师是天台宗的法子，能不能请法师稍微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好，是我那时候刚进佛，在学校成绩社佛学社的时候，我是念佛主，是以念阿弥陀佛为主哈。那后来读那个当完兵回来，读法光的时候是藏传佛教组，啊，就是学习那个西藏的佛法。那西藏佛法走了不少的时候，走了好多年，啊，还深入到他们闭关的地方，啊，到尼泊尔、印度、北印度、喜马拉雅山，啊，我们都直接都过去，啊，那个而且你学藏文，啊，要跟他们要能够沟通，现在已经忘掉了那个藏文都忘了。那我们就是后来走到一段路过来之后，后来我发现哈，我自己个人发现，哎，这个法哈，我觉得跟那个弥陀的法、阿弥陀的法好像我觉得我们比较完整，意思我这感觉的，我觉得我们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门哈，它本身是蛮完整的。他在修行的这种深度上他已经很透彻了，祖师们历代祖师讲解下来专注在这个净土法门上，好，已经是很圆满的，他的各个祖师做的注解以及他的那个精神，他事实上就是无上之秘法。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心里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概念在了。后来又经过四念处，又要学习四念处。四念处是顺带学习，不是变成返回到二圣行者，不是这样。是因为说，总是想多看看那种心情，才去学四念处。好，那后来四念处里面学了到某一个时候之后，那我才又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哦，那场大病把我弄得很辛苦。好。这个辛苦你们很难想象，我那个是真的好像是，那个是有两次哈，几乎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感觉。好，那我呢，我就是后来我因为慢慢的在法华经，哈，法华经救过我，等于是救我的命哈。我来诵法华经，拜法华经，哈，整个身体转过来，再加上念佛，念阿弥陀佛，我才真的发现，唯有净土法门才是我们。现在众生最重要的依靠，啊，也最重要的路，好。然后藏传他们有一些比较伟大的仁波切哈，他 他们也在宣扬净土，是他们的净土，就是念他们的阿弥陀佛。好像净美彭措啊法王，他也是以到最后一贯弥陀法门的顶哈，以贯阿弥陀佛的顶为主，到最后往生前哈。所以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哈，这个深入的法门越单纯，就是这个法门哦，它本身的方法哈，你不要找太复杂的，你找太复杂有些东西哈，已经不太适合现代的人。好，你要像我们的净土法门，它就真的是啊，最它的方式简单，可是呢，它的这个法门啊是最殊胜啊，最高的、最用啊、最真实、最直接的。我是因为这样才转回到念佛法门来，那是因为那场大病，啊，那场大病把我整个打醒啊。因为你在要你不管走什么，你所有的咒语都用不上啊，连那个什么欧玛尼贝没有嘛，莲花生大师心咒啊，好、哦、绿度母心咒，所有咒，我那时候念咒持咒持得很勤快，哦，非常勤快。可是你生病的时候，到病的时候，那这个是这个，到最后还是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哦，还是这句佛号，因为你要求，你要今生。你要能够掌握自己能解脱生死，就是这一句佛号。那如果你其他的法门的话，你还真的还没有办法在往生的时候，你要能够觉得你能够有一个依靠，你觉得你未来要去哪，在其他法门很难看到这样。好，只有净土法门才有办法，你有一个依。
叔，你天还没交代天台宗。
哦，天台哈、啊，因为那时候是深入在《法华经》哈，深入在《法华经》的关系。然后后来跟我的这个法和尚哈，就是进中心和尚啊，跟他我跟中心和尚住过一年，跟他相处过一年，哈，住在他寺院里住过一年，所以彼此就已经很认识了，啊，然后我有时候都回去看他，好，那就是然后跟他请教一些法义，是因为这样子才在天台上面哈，越来我自己本身也喜欢天台，然后常跟他请教一些法义。所以后来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变成很惭愧。我说这个法子是很惭愧的。人家本来以前古代的法子哈，它是要很几乎是它的法的整个完全的传承啊，这才能叫法子。我是很比较不是这样哈，我觉得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跟中心和尚学到，好，那有点不太像法子了。好，阿弥陀佛。
从刚刚我们知道两位法师哈，一位是民国七十几年出家，一位是差不多是八十年出家，啊、哦、受戒，那么都有十几二十年啊、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出家的这个经历了。现在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他们哈、哦，如果这一生可以再重来，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走出家这条路线吗？
关于这个问题哈，我有一个学生哈，因为我毕业我当兵回来哈，那么离我这个出家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哈，那么我曾经应一个朋友的要求啦，去他补习班啊帮他上过课啊，所以呢我有一个学生啊后来考上北一女啊，那么他在科建啊这个上课的时候啊补英文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呢就带他的科建的美女老师来见我来找我啊，那么他的科建老师是一个老外啊，是一个摩门教徒啊，他们老外呢很知心啊，碰到我就问我说你出家会不会后悔啊，出家会不会后悔啊，然后呢我就因为我英文也不是很厉害，我就拜托我的学生说你用英文跟他回答啊，跟他讲说我不但不会后悔，而且我生生世世我都发愿要来当和尚。然后他听到以后眼睛瞪得大大的啊，很惊讶啊。其实说实在的哈、啊、我确确实实是发这样的愿啊，那么这个所以我可以肯定啊，我不会后悔啊，而且 我以前这个见到简老师的时候啊，那么他都时时刻刻都非常感恩释迦牟尼佛。我以前不太了解为什么呢，他开口闭口就感恩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后来我能够了解，如果你真的用心在佛门里面得到好处，你会感恩释迦牟尼佛，因为啊，没有释迦牟尼佛你不会得到那么大的好处。如果到那个时候啊，不论你是在家出家，我相信你永远不会退转的啊。好，阿弥陀佛。
好啊，阿弥陀佛。
嗯，
我是绝对不可能后悔，而且如果要再来我一定出家，而且还更早出家最好小朋友就出家我觉得我今生出家太晚了，哎，我真的这么认为，真的，我真的这样认为，觉得今生出家太晚。那个古代有个和尚哈，叫青鸾圣人，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和尚，好，啊，那个青鸾圣人他从8岁就出家，他8岁就跑到寺庙里面去，就把里面的师父都全部都叫他们说，你要给我剃度，你要给我剃度，然后大家都被他弄得很烦恼了。后来把住持师父请出来，那么这住持和尚就问小朋友说，你这是在闹什么啊？小朋友说我要出家。好，那他就这个住持师父就被他弄得也这个有点哭笑不得。后来就问他，就跟他就想了一个方式，你能讲出一个理由出来，我就让你出家。好，然后他就这8岁哈，真的是很有，他可能过去生真的出家了。他就请里面的人拿出纸笔来，他就写：窗外的梅花哈，不一定到明天。好，窗外的梅花不一定到明天，我呢，也不一定活到明天。我现在要出家，这个8岁小孩讲的话，他是用他上面是日文，我现在是翻译了哈，这是8岁小孩讲的话，无常啊，他希望解脱生死，他知道要好好赶快修，好，一定要走修行路，所以这个是很，我们都被自己，都处在那种连明天都不知道，那都我们都被那种五欲六尘绑住。很多的业被我们的命运好整个方面都绑住，所以要能够解决这个被绑住，这个很重要呢。那可是我们现在都是走在被绑住当中啊，你不管你说要追什么事业，要追什么，你未来你到你能把握你追得到吗？你也要看你的命运，你的福德，你的什么，很多因素都要在里面啊。这个就是过去生的一种啊，那这个我们难道一直要去追这些？你就算你的福德再大，你也会有用完的时候；你的福报再大，你就算升到天上，福报最大，你还是有用完的时候。就算你做到什么大将军、大总统，那你还是一样被绑住啊！你的生命还是处在于那种被业力绑住的当中啊！所以要解脱自在，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如果要我不出家很难，我自己心里是这么认为。
这个我们这个座谈会本来是安排二生二熟哈，啊，现在闹得我这个熟家只剩一个人哈，所以我也就斗不过他们了。所以其实在家学佛也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啊，那么也不见得就是说在家学佛一定输给出家人哦。不过呢确实如同这个我们这个净台法师说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留下这样的一个戒法，可能是在很多世界啊，整个宇宙观来说啊，可能很多世界是没有这样的戒法的。那么要得到这样子的因呢 啊，要种下这样的因，确实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哦，但是呢，再次强调，我们这个座谈会不是鼓励各位出家，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刚说了，这个两位出家人，我只有一个在家人，我当然说不过他们了。我又是主持人，我不能发表太多的意见。哦，那么现在剩下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开放给各位提问题。好，哦，有没有人要问，问法师问题的？
哎呦。其实哈，我对出家跟在家，我倒没有说这个一定鼓励人家出家哈，因为我刚刚讲的哦，我实际上碰到的啊，有不少是在家的善知识，而且我也因为啊在家的善知识改变一生的啊。然后呢，包括我现在啊碰到的有一些啊这个学佛的朋友，有很多在家。我都自认为我比不上他，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家是真的修行的方式修行的这个如果讲修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啊。但是呢，可能个人所负担的啊这个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啊，就像贵阳讲的哈，譬如说一个女众。好，要来跟我问请教的时候，那么可能就很不方便了啊。那么如果是在家，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其实真的啊，那这个尤其是你要带小朋友哈，玩玩跳跳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出家人穿这个出家衣服哈，蹦蹦跳跳哈，不知道人家这个怎么想哈，那在家就很方便哈啊。这个佛陀时代其实哈有很多。过去佛也是现在加深啊，那这个我是认为说，你认为适合出家就出家，啊，然后适合在家，其实反而在家好啊。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平等，因为我们背后的佛性啊都一样啊。其实真正讲的出家是把那个佛性把它挖掘出来啊。那么这个既然佛性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话。那么每一个都有机会啊，那么由于个人的因缘不同哈，有的时候也不要勉强啊。像我就绝对反对哈，有家有眷的时候，责任没有完成的啊，然后呢，这个出家这绝对不可以啊。这个因为啊，你这样出家以后哈，会招来很多的啊，这个议论纷纷哈。好，
我就是想请问呢，法师，你们出家的话。哎，会不会把你们给局限了哈？因为的话，出世入世是一体的两面嘛。我们在家的话，就可以又学佛法啊，又可以入世啊。会不会搞得你们这方面给局限了？而且的话，你们的那个外形呢，也不是很方便呢。因为的话，你们穿这样子的衣服去特定的地方是比较好。但是要是去到那个更广阔的外面，是比较人家会觉得比较压抑。就你们在台湾可能比较好，要是在祖国的话，可能会人家会老是看着你。要是在外面的话，就说而且你们修法的话，就是你们就是都是看佛法的经文嘛。但是万法归一，我们普通的居士的话，可以在不同渠道学一些有用的东西来融合贯通。那不是更好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
来，交给你。嗯，
谢谢法师。
好，阿弥陀佛。他这个主要仅先了解这个出家是做是，他是要专修了，他并没有说你要入世或是做什么，他要专修的意思是
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协调
平衡。各方面协调平衡。他主要是，我举个例子了哈，我举个例子，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提到这个例子，就是天人在看我们，天上的人哈在看我们，就好像我们在看粪坑里面的蛆，那你懂意思吗？天人呐，天人他的色身是很精致的，天上是非常精致的，很有福报华丽的。 可是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是很拙劣的，我们现在用的东西你们好像觉得很不错哈，可是事实上是很拙劣的东西。而在天人呢，它是非常精致的东西。那天人来看我们，就好我们在看粪坑里的蛆一样。那我们呢，如果因为出家的这个环境，他的那个修行哈，他的各种戒律，他就是要让你怎么如何尽快的脱离这个粪坑。嗯，你了解意思吗？所以他不是为，所以他不是要在粪坑里面去了解粪坑，跟粪坑里面各方面协调，不是。你懂我意思吗？对，所以他就是要赶快要离开，他整个要能够脱他的身心哈，要跟他的身心必须要超脱这个五浊恶世。他的受这个戒的目的，以及不要去一些不合的场所，离开五欲六尘啊，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这样。啊，等到整个超脱的解脱的哈，你至少在恶圣的国位要再出国嘛，哈，你才稳当。那你在大圣的话，你要有出地哈，然后就是你至少要有那种像出国的这种稳当哈，你才能够在五欲六尘里面游泳哈，在那个生死大海游泳，不会被淹死了。
这个师父举这个例子是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的，但是呢，我们被人家说成我们是粪坑里面的虫，是有一点内心有点不太甘愿的哦。哦，所以呢，我补充一下哦，入世出世啊，这是一般人的一种习惯用词。实际上，在佛门里面的定义啊，您所了解的跟我们所了解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了解所有众生的问题，你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烦恼的问题，你又如何谈得了什么叫做入世呢？所以真正发大菩提心的菩萨，他要入世帮助众生，得他自己呀，有能力能够解决所有的烦恼了，才能够讲大话，我要入世度众生。否则入世出世对你们而言只不过是两个名词，你们的诠释是你们自己定义的。可是如果是出家人也好，或者是真正的大菩萨，他是真正已经能够解决所有的众生的烦恼，他才敢真的去面对不同种类的众生，他才有能力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否则你要帮别人号称我要入世帮众生，如果你没自己淹死了啊，没自己溺死了，就已经是很万幸了啊。啊，您说您一个人跌到了这个零下45度的这个大冰洋里面去，您怎么救人啊？你总要有很多的机器啊，你要有很多的设备仪器啊，否则你一个凡夫，你如何深入到这种大冰洋里面去救人啊？那么出家或者是说你专心的修学佛法，就是把你的能力先培养好，他并不是就是躲起来了不顾人了，那只顾自己专修了，那是为以后真正能帮助众生做准备啊。所以总结今天的座谈会，同样我们三个人都在年轻的时候参加了佛学社团，但是呢，两位法师走向了真正的解脱的道路，而且他们刚刚各位都听到了，不后悔，甚至呢，来生来世都要做出家人，甚至还说早一点出家好哦。那我呢？我呢，先到极乐世界去哈，先问问阿弥陀佛再说。我发现呢，我没有那样的素食的善根，我没有那样子的条件。我发现我的条件，如果用在家人的身份来学习佛法，来服务大众，哎，这是我觉得我可以胜任的。如果走专修的这条路呢，可能我的障碍会多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出家，而选择在家啊。 那么也还好啊，我留下来了，要不然今天大家也不会有这个冬令营可以参加。好，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感谢各位。